号，周瑞家就带了思琪出去了。下面的这个场景你可以看到，思琪被赶走，带了一个贴身的小包袱，因为你是被卖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主人家的，你没有自己私人的东西，就是可能贴身的几件小衣服就带着走。那你就看到赶出来一个丫头秀菊，然后偷偷的给她一个东西，说是小姐给你的。所以迎春并没有那么坏，我们刚刚说烂好人，他只是没有办法负责任，可是他们真的是一起长大。所以我一直在强调9岁到16岁，我们一生里面很深的情感常常是那个年龄。所以迎春到最后还是舍不得，还是觉得说他这下真的要死在外面了，那我至少为他准备一点什么东西，所以就给他一个绢包。那这个绢包绝对是可能身上的首饰啊，这些小姐没什么东西的，可能戒指啊什么可以变卖换一点钱的东西，一个手绢手帕包的一个小包包，跟他说这是姑娘给你的，主仆一场，如今一旦分离，这个与你做个想念吧。不敢讲说这是给你将来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过日子，只说做一个怀念，做一个想念。所以《红楼梦》其实最动人的部分是这个青春的情感，因为这里面没有任何的杂质啊，就是单纯的青春。那因此我会觉得说，我们在这里也不特别去分辨好人坏人的问题，大家很容易把迎春认为是坏人，这个时候没有救思琪，可是不是，是他们都在大悲剧里，他们都要告别青春了，他们只是跟自己的青春告别。那思琪哭了，秀菊也哭了，好，注意管家周瑞家的不耐烦，一直催促。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等一下宝玉扮演了很有趣的角色，因为刚好碰到了宝玉，宝玉就说奇怪，这些女孩子们没有结婚以前怎么都这么好，结了婚以后沾了男人的气味以后都变成这么狠心了，讲的是这几个管家。那当然我相信在座很多的朋友一定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好像是一个宝玉的偏见，可是宝玉一直有偏见的。宝玉的偏见就是他说这个社会里面只有女孩子是干净的，是清净的，男人是脏的，是浊的。那我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很不同的解释，是我觉得他讲的是主流社会跟一个不主流社会，男性是主流社会，他讨厌男人的原因是因为那个男人都在权力跟财富里，而且那个最代表男人社会的就是他的父亲，每天逼他考试，逼他读的书都是那个跟考试有关的书，而不是真正生命的追求的东西。那最后其实他也讲到他母亲，他母亲当然也沾染了这个男人的气味，他的意思说他们变成一个刚才我讲的共犯结构，是我们自己可能不知不觉变成了主流文化的共犯结构。那不要忘记《红楼梦》是颠覆主流的，这个小说整个在颠覆主流，他对于整个主流文化有一种厌烦跟痛恶。所以因此在这里讲的性别不只是性别，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都没有真正好好分析的啊，所以我一直希望《红楼梦》应该从现代的观点再去分析。很多人谈到他的性别意识，跨越性别，认为他从女性去批判男性，我想只抓到了一点点。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男性代表一个主流社会，他在颠覆主流，不然的话有点读不太容易懂。那宝玉自己不是一个男人吗？那他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好，所以等一下大家读下来的时候，你会看到思琪要走了，就哭着拜托这些管家，叫他们婶婶，叫他们大娘，婶婶大娘，你们可不可以寻情？意思说你们现在要赶我走，我没有话讲，因为你们要执法，可是可不可以私下准许我一点点时间，我到各房去跟所有一起卖来的那些姐妹们告别。刚才提到说9岁到16岁，他们真的是一起长大，一起迈进来，那这些女孩子的情感很深，那我就跟袭人告别一下，跟晴雯告别一下，跟所有的人告别一下，我再走。然后这个管家他们的回答是什么？我劝你走吧，别拉拉扯扯的，我们还有正经的事呢，谁是你一个衣包里爬出来的啊？谁是你同胞的姐妹？可是这句话特别点名这些9岁被卖到这个家族来做丫头的女孩子，真的像比亲姐妹还亲。因为9岁到16岁如果住在一起，24小时在一起，她们真的是比姐妹还亲的， 可是这个管家不了解，说他们又不是你亲姐妹，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主流社会里面用伦理在看这个事情，而不能够了解思琪的要求。那你跟他们告辞干什么啊？下面的话更恶毒，他们看你的笑声还看不了呢，啊，他们希望看着你落难，他们希望看到你今天终于到这样的下场。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个东西不见了，九岁到十六岁的青春里面，人对人的不忍，人对人的同情忽然不见了。这是宝玉真正要批判的，为什么这些人结了婚到了这个年纪他们少掉了这个东西？他们可以说，我们今天看到你遭难了，我们笑都来不及，我们干嘛要还要跟你告别，还要跟你哭一场？他们觉得人生里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这样子大家可以了解宝玉要攻击的主流社会是这个东西，说主流社会如果有一天变成这样无情，那这个主流社会把它颠覆了也就罢了。好，所以其实《红楼梦》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小说，它叛逆了整个主流社会里面人的一种非人化，一个非人化的过程。所以大家特别去细读一下周瑞所代表的这个老管家这个时候的语言，谁是你同胞兄弟姐妹，谁是你同一个衣包里生的，你跟他们告辞干嘛？他们笑都来不及，他们还跟你哭吗？好，这个有一天如果因为年龄或者因为性别或者因为我的职业或者我因为在社会的地位而我变成口中可以讲出这样话的时候，我想我大概就成为曹雪芹要批判的那个人，就是他失去了他真正柔软的青春的记忆，他失去了那个从回到人的原点的那个美的那个部分。我觉得这才是七十七回最动人的这个部分。好，刚好宝玉来了，宝玉看到思琪被带出来，后面抱着东西就撂着此去再不能来了，又是一个此去再不能来，就是我们中学毕业的时候的哀伤，好像从此再也没有那个岁月了，从此再也没有那个美好的记忆了。那晴雯生病了，入画已经被赶走了，现在思琪也要走，他就丧了魂魄一般，赶快拦住说你们到哪里去。那周瑞家的一看到宝玉就想麻烦了，因为宝玉就是那个最唠叨的那个人，说不干你的事，你赶快去念书吧。好，注意不干你的事，你赶快去念书吧，主流的社会永远讲的话都是这一句，跟你没有关系，你就去念书就好，别的都不要管。那他就拉住他们说要救一下思琪，或者是跟太太讲一下话。那这些管家不理他，管家就打发思琪赶快走。那宝玉就讲了一句话说，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一嫁了男人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么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好，注意这句话，如果作为七十七回中段的一个让你心惊肉跳的一句话，那我的解释说他讲的不是男人，是在讲主流社会。好，我想会比较更清楚。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大家看后半段《红楼梦》大概被引用转述最多的一段，就是晴雯的死亡。我们看到宝玉怎么样赶到晴雯死亡的现场做最后一次的告别，我想是《红楼梦》写的最动人，也是真正跟青春完全断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结局。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